我一直在回顾神向我显明的20个最重要启示。这本是免费礼物，今天我们还提供这本对神不设限以及纸质书籍，另有 CD 和 DVD， 我们提供很多资料，节目最后将为大家详细介绍。但我要说，不要限制神这一启示。可能是我在得救之后与神第二重要的相遇。我想得救后最重要的经历是1968年3月23日，主触动了我的生命，让我看到自己是个伪君子，我也悔改了。接着神的爱倾倒在我身上，嗨，那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但就事工而言，在影响事工运作和触及他人的方式上，我与主第二重要的相遇发生在2002年1月31日。先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。2000年1月，我们开始播出电视节目。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 Y2K 千禧年虫危机。传言说2000年1月1日全世界将彻底停摆，因为电脑系统尚未做好准备。我公开声明，那完全是骗局，不会发生任何异常。2000年1月3日，我们播出了首期电视节目，正好在 Y2K 事件之后。我在首期节目中说，若你正在观看本节目，那就证明2000年1月1日是世界末日的 Y2K 传言纯属骗局。我还说，倘若真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会在通讯恢复后尽快回到节目中，并承认我错了。但我敢肯定，那些预言了 Y2K 糟糕情况的人不会回来承认自己错了。总之，那是我的第一期节目。在上电视后，我们事工在各方面都翻了一番，对外影响力、收入、触及人数、电话咨询、资料赠送等等。两年内事工在各领域都翻倍增长。由于增长迅速，我们必须搬到新地方。当时我们所在的那栋建筑只有 1.4 万平方英尺，圣经学院设在那里，所有活动也在那里，空间利用到了极限，甚至在冬天不得不把移动厕所放在外面，男士们只能使用室外移动厕所，室内厕所则全都改成了女士专用。真到极限了，我们需要更多空间。总之发生了许多事，就不逐一详述了。当开始考虑搬到更大地方时，我的意向非常宏大，而事实证明那是对的。神向我显明，我将触及世界各地的人。当时我们的电视节目仅覆盖了美国人口的 3%。 即便如此，这一数字也是我在电台二十多年耕耘成果的两倍。因此开始寻找新场所时，有次聚会结束后，我返回家中，杰米来机场接我，他带我看了一栋建筑，并说，我想我们可以考虑这栋建筑，它正在出售，那栋建筑有3万平方英尺。他带我去看时，我突然意识到我的意向极其宏大，我知道那将比3万平方英尺大很多，而这里或许是朝意向迈进的一步，但我想的远不止于此。虽然我和妻子杰米什么都分享，你知道吗？我常说，若你一伸手摸狗，它就咬你，你就不会再摸那只狗了，你不会再这么做。我事工刚起步时就开始分享自己的意向，我们会建立全球性事工，但大家听后反而避开我们教会。那时我牧养了3间小教会，成千上万人都避开我们。我牧养过最大的教会只有100人，但那个小镇也只有144人。期间有2年，我只牧养了12个人。然后我们又去到另一间教会，约有50人参加聚会。我牧养的最大教会只有100人，而我曾说我们要触及全世界。每次我这样说，人们都会浇灭我心中的热忱。 他们泼我冷水，并说：“你人很好，但这些根本不可能发生。”经历了长时间的批评后，我已经不敢再表达自己的意向。若你看了我昨天的节目，这正是我要强调的一点：信心通过声音启动，只有敢说出来，你才真正相信。而由于我受到的批评和拒绝，我甚至不再对妻子表达自己的意向。杰米告诉我，他认为看中的那栋3万平方英尺的小楼就足够我们这辈子用了。嗨，我心里顿时拉响了警钟。当时我没对杰米说什么，但我心里想，嗨，这表明我已被恐惧吓倒，不敢说出自己的意向，甚至对妻子都不敢说。我开始意识到出问题了，我开始明白，要完成神给我的呼召，就必须做出根本性改变。于是我思想了2-3个月。神啊，问题出在哪里？为什么别人没听过我的意向？为什么我害怕表达意向？我一直在思想这些问题。再次提醒，我有本书，包含更详细阐述，题为《不要限制神》，它是我们所提供的资料之一，还有本小册，简要总结了这本书，题为《对神不设限》。我们也会提供这本小册，但我要说的是，2000年1月31日，我在科罗拉多州的布艾纳维斯塔举办了一次传道人特会，约有110位传道人参加了那场特会，其中有我一位朋友。特会期间，他来我房间交谈，我将一些挫折告诉他，并提到神正向我说话。总之，在那期间，2002年1月31日午夜左右，主使用了78篇41节的经文。这节经文讲述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，神为他们行了许多神迹，神从未想过让他们离开埃及死在旷野。神领他们出来，未有带其进入应许之地，而78篇正是在回顾这些经历。以色列人多次背逆他，试探他，最终在旷野中度过40年。神从埃及带出来的成年人，无一人经历到神为其生命所预备的应许，他们都因悖逆死在旷野。在讲述这些内容当中，诗篇78篇41节说，他们再三试探神，限制以色列的圣者。神以此对我说话，如我所说，这是神给我第二重要的话语，在这20个启示中，它是第二重要的启示，为我带来了第二重大的影响。神告诉我，你狭隘的思维限制了我。我清楚知道神对我生命的旨意，也知道神最终希望我能触及全世界人。当时美国只有3%的人口能观看我的节目，但我却怀有触及全球的意向。如何从覆盖美国人口3%扩展到覆盖无数人呢？现在我们的节目已译为9到10种语言，有超50亿人，我记得全球有超52亿人可以随时观看这个节目。节目有各种语言版本，真是令人惊叹。我不是指仅通过互联网观看的人群，我们有电视网络和独立电视台，在巴基斯坦、伊朗等地都有播出，甚至还有巴基斯坦的伊玛目将我的教导带到清真寺里教导。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怎么运作的，但人们通过观看我的节目而重生得救，并在清真寺传讲我的教导。那些人也曾与我们联系，那时我也知道最终我们将朝此迈进。可神告诉我，因我狭隘的思维限制了他要透过我做的事， 接下来几天我会详细探讨这一点，但在此之前，我想先强调几点，因为有些人会直接全盘否定并说，反正神至高无上，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因此，无论你生命中发生什么，或以我为例，在我事工中，神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非也。神告诉我，我有更宏大的计划，要通过你做更多事，超越你允许我做的。为了能够接受这一点，我必须承认，不，神并非凭主权掌控一切。你有可能会限制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。我说这话是出于爱，但我要说，我认为本节目的观众中，无一人不曾限制神，也无一人不正在限制神。我知道有些人会被冒犯，并说，嗨，我做的事可大了。要知道神在我生命中也做了大事，我也有宏大的意向。我们正在推进一个10亿美元的建筑计划，而我并不认识其他人。我不是说无人有这样的意向，只是我并不认识任何人怀有比这更大的意向。然而神仍常对我说，他能做得更大的事。假如你的梦想大到临近神的极致，那么神就会成为更大。阿们。无人能透过自己的生命完全彰显神。我认为唯一的例外就是耶稣，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。但我们或许比过去做得更好，或许比别人做得更好，却无一人能完全让神通过我们彰显自己。迪维特·艾尔·穆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伟大传教士。迪维特·艾尔·穆迪大有能力，而改变他生命的经历是，他在一次聚会中，有位传道人说，世界尚未看到一个完全顺服于神的人，神能通过他成就何等大事。于是迪维特·艾尔·穆迪站起来说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将成为那个人。尽管他连三年级都没念完，却在国王面前讲道，走遍世界各大洲传福音。他看到成千上万人重生得救，他突破了限制，看到了伟大之事发生。但我敢肯定，穆迪也许还能做更多。我们中无人曾完全对神不设限，但你要意识到，神并不掌控你生命中的事。有些观众，你的生活已经停滞不前，你无所作为，你对未来没有意向，也对未来不敢兴奋，你总是一成不变，起床上班，回家看电视睡觉，第二天还是起床上班，周而复始，你的人生枯燥乏味。我告诉你，神从未让任何人的生命枯燥乏味。你应该对未来怀有意向，而意向会因神的旨意而有所不同。神并未呼召每个人都做和我一样的事，但你早上醒来时应该对家庭，对教会里的人，为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而兴奋。然而数百万观众却没有这般意向。你知道吗？我在聚会中常问大家，你确定自己正践行神创造你的使命吗？我会发出邀请，通常有80%的人会站起来说，不，我不能确定，我希望自己做的事讨神喜悦，但却并不确定。一般人既无目标，也无所谓实现目标。我要告诉你，一般人都在限制神。神在2002年1月31日对我说了这些话，从那以后，我们爆炸式成长，增长甚至无法量化，触及人数，与我们联系的人数及发布资料等方面，我们的规模是从前的50或100倍，根本无法比较。从2002年1月到如今所发生的一切，根本不可能归功于我，归功于我们组织或任何个人，是神的作为，完全出于神，而我也参与其中。我必须不再对神设限。首先，我必须意识到，我老旧的思维正阻碍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。请不要误解我，我深知神呼召我服侍， 神赐予我的真理正改变人们的生命。在当时触及的人群中，我们见证了许多奇迹般的成果，但我深知神还希望我触及更多人，而我在限制神使用我的方式。其中原因有很多。如果你拿到《不要限制神》这本书，书中详细探讨了许多具体事项，我不会在电视节目中花时间细讲，这些内容我能讲上一两个月，而书籍中涵盖了这部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变得安于现状了。在我们上电视之前，我从1968年就开始服侍，到在2000年上电视时，已经过了32年。期间我牧养过3间教会，曾在约120到130家电台服侍。我们一直在服侍人，而那段日子一切都是无休止的挣扎。上电视后，我们事工好像才真正开始。从2000年到2002年，我们事工的规模翻了一番，收入、人数、聚会都在增长，一切都很顺利，你知道吗？从服侍以来，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没有压力。财务状况良好，一切顺利。我懒怠了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而在此前则相当痛苦。有一次我在南非，我坐着赞美神，思想他如何恩待我们。我得到异象，不是以眼见看到，是神在向我显明的画面。杰米和我正推着一块比我们还高的巨石，我们正把它往山上推，推得相当吃力，但凡停一秒钟，巨石就会滚回压碎我们。我们必须向前推，要付出极大努力。然后主向我显明，我们终于到达了山顶，站在平地上，那里的路相对轻松，虽然仍需努力，但危机已经解除。在平地上推相对容易。随后我们继续前进，下到另一边时，石头开始滚动，我们要尽力快跑才能跟得上。而我们人生正是这样。2002年1月，我们正处于相对轻松的阶段，享受着无压力的生活，不像以前那样随时可能失败。于是我们懒怠了，是我变得懒怠了。我享受着无压力的生活，不再迫切寻求主，也不再努力相信神要我们再往前扩展。我满足于现状，你知道吗？你需要知足，但不要自满。而那时的我自满了，神通过这节经文对我说，我正在限制他。当我看到这一点，我披麻蒙灰，痛悔不已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这不仅是知识而已，而是启示性知识。神告诉我，他还想成就更多，要透过我成就他的旨意，而我却在限制他。因为我自满，因为我懒怠，因为我害怕随增长而来的批评。后来批评也确实临到，随着曝光度增加，会面临更多批评。就像做生意，你的生意扩大就会有额外压力，有增长就有随之而来的问题。而我并不期待这些，因为这种种原因，我限制了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。当我看到这一切时，我悔改了。那时是2000年1月31日。在2月11日，我召集员工们。当时我们只有25位员工。我把员工们聚在一起，将神对我说的话告诉他们。我说，不知道要花多久才能改变我里面的画面，并且不再对神设限，但我将不惜一切代价。 我要改变。那是2002年1月，召集员工是在2月，我与他们谈话，你知道吗？21年后的今天，我们的员工增长到1200人。这对我来说太奇妙了。从20人到1200人，从覆盖美国人口的 3%,到透过电视事工触及52亿人，从最初仅有英语节目，到如今已译为十种语言，以及回应我们的人数等等，简直无法相提并论。我能以亲身经历告诉你，这一启示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我发自内心真心相信，观众之中无一人没在对神设限，神如此宏大超自然，神不想任何人只过平凡的生活，活着占地方，死后就消失。他对你有超自然的计划。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做我一样的事，但你应该做些事，让你看到神的超自然大能，看到恩膏和祝福在你所做之事上。而太多人做事只凭自身膀臂和力量。我常对人们说，倘若你不靠神的超自然能力就能实现自己的意向，那我怀疑你是否真看见了神透过你的计划。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活出超自然生命，你的生命若不是超自然就是肤浅。我知道这话会让人们感到不安，会不舒服，但我要告诉你，真想看到神的旨意和最好的祝福在你生命中实现，就必须经历一些不舒服，但好处是一切的努力都值得。我才刚开启这个话题，这是神赐予我生命的最伟大启示之一，即我们狭隘的思维会限制神，